诗篇128篇，我给他一个名字，叫做敬畏耶和华的家庭。我们通常讲敬畏耶和华的人有什么样子的好处，但是呢，敬畏耶和华他有很多好处，但是在这一篇的诗篇里面呢，他讲的好处呢，是我们可能你会觉得很惊讶的。那整篇只有六节经文，对我来讲这也是一个蛮挑战的经文。那我们在读这个的时候呢，你必须要从一个属灵的角度上来看。第一节他说，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变为有福。那这个道是道路的意思，我们中文很多的道跟道路呢，他把路省下来了，所以呢也许可以从前面说遵行他道，但是遵行他道有些时候呢，你会误解成为是遵行他的话，但是这个原文的字是道路，不是话。所以往往呢，我们读的时候，如果你只有读和合本，那你就失去了这个准确性，你不知道他所讲的就是原来敬畏耶和华跟我们行的道路是有关系的，是遵行他的道路。所以神摆了很多条道路在我们人生的选择上面，你选择了耶和华的道路吗？所以你会遵行他的道路吗？还是你是要偏行己路呢？那么所以按照这第一节他讲说，敬畏耶和华的人就是遵行他道路的人。所以如果有人问你说什么叫做敬畏耶和华，你可以用128篇第一节马上告诉他，是遵行他道路的人，而且这个人是有福的。当然从原文里面是有福的是第一个字。那你看第二节他说，你要吃劳碌得来的，你要享福，事情顺利。那么这个享福有的翻译成快乐 happy。 吃劳碌所得来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今天收成好，我就会快乐。今年也许虫害比较多，或是有什么旱灾水灾，我还是有劳碌所得的，我还是很快乐。那么事情都会很顺利，那这是敬畏神的人他的所谓的外在的福气，外在的福气。那第三节到第六节呢，他在讲内室的福气，敬畏神的人内室的福气。他说，你的妻子在你的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，你的儿女围绕你的桌子好像橄榄摘子。那么每当我读到这一句话的时候，我心里面就会这句话不像是一个普遍性的真理。怎么讲呢？因为现代人的生活压力比较大，我们有些的人像牧师师母一样没有小孩子，那你说这个妻子在内室，那是不是可以反推出来说啊，牧师你不是一个敬畏耶和华的人，所以你没有得到这个福气。但你要知道这个并不是这样子反推过来的 OK。因为从一个逻辑的上面，就是说神的宣告，那你不能够反推回去哈，因为那反推回去是不成的啊，不成，怎么讲？怎么说呢？是不可逆的。OK， 你这样推过来呢，是不成立的。OK， 那我们在读这一些经文的时候，你必须要从一个属灵上面的角度来看。 一个属灵上面的角度，从第一节第二节讲到敬畏神的人，全世界只有一个人是完完全全敬畏上帝的。这敬畏上帝的人，他的名字叫耶稣基督，他的妻子就是现今的教会。你要从一个属灵上的角度来看，那么你就懂了。因为呢，他说讨上多结果子的葡萄树，就一串一串一串的。对，我们的教会有没有帮耶稣基督生这么多的儿女呢？那这才是一个重点。那为什么要这样讲呢？请看第四节，他说看啊，敬畏耶和华的人必要这样蒙福。那 请注意好，这边是讲到一个敬畏神的家庭要怎么样得到蒙福的。那这个是 natural realm， 这是在一个自然界里面，但是你要看属灵的境界。第五节他就揭示了这个道理，他说看，愿耶和华从西安赐福给你，愿你一生一世看见耶路撒冷的好处。这个好处呢，有个翻译把它翻译成 prosperity， 你会看见耶路撒冷的繁荣。愿你看见你儿女的儿女愿平安归于以色列。所以我们当然可以理解，这是犹太人写给他们犹太人。古时候呢，真的你生养众多，那个是一个非常蒙福的。但是你必须要从一个属灵上的角度来看这样子的事情，因为现在的人很多都不是这个样子了哈，有种种的原因。我今天下午在预备的时候，所以就让我想起来，他说现在中国有一段的时间他只能生一个，所以他已经不是多结果子，他就一个果子。了解这个意思吗？因为那这件事情，如果说你要对比现在的社会情况，各个地区的状况，那就很难说这个可以放诸四海皆准。但如果你是从一个属灵上的角度来看的话，那你就会明白他在讲什么。我们首先讲什么叫敬畏耶和华。敬畏耶和华一定会遵行他的道路。那么我找了一篇在箴言八章十三节，其实这个我已经把它背起来了，因为我常常以前呢常常被人家问一些刁钻的问题，什么叫敬畏耶和华What is called fear the Lord？ 那最好的答案就是箴言八章十三节，他说敬畏耶和华在乎恨恶邪恶、骄傲、狂妄、恶道以及乖谬的口，都为我所恨恶。所以敬畏耶和华基本上就是在讲这样子的事情，这些狂妄骄傲的恶道啊、乖谬的口，都不是神所喜悦的。你不去做那些，你走耶和华的道路。所以呢，一个从正面的，一个是从反面的来说，不做这些，不做这些，但你正面的就是遵行神的道路，所以你就可以把敬畏耶和华正面反面都知道。那么敬畏耶和华的福乐呢，你吃自己劳碌所得的啊，很好，感谢赞美主。那同时呢，你也怎么样外在的福气就是你的妻子生了很多的儿女。那我刚刚讲了，我们今天在读这一篇诗篇的时候，你要从一个属灵上，你是，我是，大家都是耶稣基督的信父，我们是不是有帮助神 生小孩呢？所以对我们今天的信徒来讲，我们相信神从锡安祝福敬畏神的人。你看见耶路撒冷的好处或是繁荣，那就是从天上来的祝福。我给大家看一个很重要的经节，是在希伯来书12:22，你们这样可以看得见哈。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，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，那里有千万的天使。在希伯来书这一段，他是在讲属世的跟属天的不一样，所以呢，他这边谈到锡安山，也谈到耶路撒冷，那么也就可以就在我们诗篇128篇里面，你所看见的，你是要求得天上的好处。所以我们要看见耶路撒冷的繁荣，你有没有看见天上的耶路撒冷有这么多的属神的子民呢？啊，这是我所看见的诗篇128篇里面哈。那么再来，属灵上而言哈，耶稣基督的妻子就是今天的教会。我们有为耶稣基督生养众多吗 ？OK， 那我们今天有很多的人，就像我没有肉身的后裔，但却不是因为没有敬畏耶和华，而是有其他的原因。所以我一般来讲，就是这是一般性的祝福，你总是会有例外，但你不要用例外去推翻一般性的原则，但你也不要用一般性的原则去指责，哎，你这个特殊例外，你有问题啊，这样子是不行的。但第二个，我要给大家看一处的圣经，你要多生养属灵的儿女。在以赛亚书54:1，他说：“你这不怀孕的、不生养的要歌唱，你这未曾经过惨难的要发声歌唱、扬声欢呼，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。”这是耶和华说的。所以他是什么意思呢？他的意思有两方面。第一方面，第一方面 ，OK， 有肉身儿女的，感谢主，上帝祝福你们。但你们也不要忘了，你要多生属灵的儿女。Amen， 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我们没有肉身后裔的，我们今生今世就多生养几个属灵的儿女吧。Amen， 所以明白这个意思吗？啊，有肉身后裔，感谢主，很好。但你也要更多，是不是吗？是。Amen， 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诗篇128篇。所以啊，我给我们那个学生啊，如果说你真的要做一个作业啊，128篇，我就说，如果你有一对基督徒的夫妇朋友，多年都没有小孩，请问你该如何安慰他？所以我相信呢，我们用一个属灵的角度来看诗篇128篇，你就会怎么样？你就会心释怀了。因为圣经上都这样讲，这个不怀孕不生养的要歌唱，因为你的儿女会比有生养的还要多。所以一方面来讲，当然你说哦，这个就是讲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，那意思就是说没有单身的就是单身的，姐妹没结婚的还会更多。那同样的，未曾经过惨难的，那不就是我们这些弟兄吗？所以不管怎么样，我希望 大家在了解诗篇128篇以后，你要从一个属灵上的角度。好的，我让我们做个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这短短六节诗篇128篇，你让我们真正的从里面得到属灵的意义。主啊，我们要在天上的锡安山，天上的耶路撒冷看见你的祝福。我祷告我们当中每一位，将来在天上你会看见你属灵的儿女，甚至你的儿女的儿女。你传了福音，结了一个果子，这个果子还会再去传福音，又结出更多的果子。主啊，我们要看见这样子的果子是多而又多的。主，我也为那些有肉身后裔的感谢赞美主，愿他们每一个人都在主耶稣基督里面，将来都在天上。哈利路亚！也但愿他们个个都能够结属灵的果子。我们献上感谢，你带给我们一个新的看见，带给我们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。他但愿看到更多属灵的儿女的儿女。谢谢主，祝福我们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